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河，机上有多名中国乘客。美国与约旦签署备忘录，誓言继续合作反恐。美国专家说，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晚安，欢迎您收看2月4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毁，在机上有多名中国乘客。那么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习近平最近提出了宪法法律至上，而不再提党至上，这算是一种进步吗？记者海涛将有详尽的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星期三的黎明时分，约旦处决了两名激进分子，以此呢作为对伊斯兰国杀害一名约旦飞行员的回应。那么这名飞行员在叙利亚境内呢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的时候，飞机坠毁。那么约旦当局对伊拉克女子李沙维处以绞刑。他是呢，因为2005年参与了约旦首都安曼的自杀爆炸案而被判死刑的。被处决的另一人是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人卡尔布里。伊斯兰国曾经要求释放李沙维，交换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而星期二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卡萨斯贝被关在一个木笼里，激进分子呢点燃了汽油，把他烧死。美国情报机构表示，没有理由怀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从台北飞往金门的航班，星期三早晨在基隆河坠毁，至少19人罹难，数人受伤，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有31名大陆游客。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失事原因。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架复兴航空公司 GE235 航班编号 B22816 星期三上午10:52从台北市内的松山机场起飞，前往飞行时间仅1小时15分的金门，但是飞机起飞后大约2分钟撞上台北南港的一座桥梁，然后坠入基隆河，与塔台失去联系。事故发生后，台湾有关部门立即派出紧急人员前往出事地点救援。截止到发稿时，当地媒体报道说已有19人罹难，10数人受伤，包括2名地面人员，伤员已被送往附近的几家医院治疗。
对，有大人在照顾小孩，哎，所以小孩是安全的，安全的，小孩安全的，哎。小孩当时已经从机身出来了。在河边用那个救生艇在那边待救。
台湾交通部负责人说，台北当天上午天气良好，飞机的黑匣子目前已经找到，有关部门将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希望能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
那就像我刚刚报告的，就是说在陆籍的方面是两个团体，所以我们接触的对象是就是负责这两个团体的这个旅行社、出版社跟接待社。那在这边呢，我们有22位的这个国籍的旅客嘛，那我们也分出来，就有10位是属于金门籍的这个居民，那另外的就是都是我们国籍的旅客。那我们也寻他的这个定位资料，我们启动所有的这个定位的同仁，开始跟他们展开联络。
台湾海基会已将该事故通报大陆海协会，并且派员前往坠机地点，了解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台湾观光局说，复兴 GE235 航班上有2个厦门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大陆观光团31人，他们到台湾进行6天5夜的旅行，星期三从松山飞往金门，然后以小三通的方式乘船返回厦门。这架 ART-72600 客机为双螺旋桨发动机，由法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商 ATR 制造。台湾航空官员说，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投入使用不到1年，1月26号刚刚进行完安全检查。 去年七月，台湾一架 ART-72 双引擎螺旋桨发动机客机在澎湖机场附近坠毁，造成48人丧生。VOA 卫视新闻报道。
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议会发言人谴责中国阻挠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之前，藏人行政中央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的施压。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
针对达赖喇嘛访美一事，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晤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仁次称，中国的举动是施压策略。
This is nothing new for us.
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做。任何外国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他们都不喜欢，总是要施压，迫使他们取消会晤。
尽管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持强硬反对立场，但达赖喇嘛走访世界各地，他的演讲每年都吸引大量信徒。白宫上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早餐祷告，达赖喇嘛将出席这一活动。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关系良好，但没有宣布两人将会晤的具体消息。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马义西谴责北京老调重弹，阻挠达赖喇嘛出访。
中国一再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置之不理，因为中国不能命令其他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定。况且中国不能像他在西藏、在中国那样指使别国人民，所以我完全反对这种声明。
奥巴马总统去年二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了达赖喇嘛，引起北京的愤怒。中国指责达赖喇嘛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的分裂主义者。VOA 卫视新闻报道。
再来看朝鲜方面，朝鲜排除了和美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并且声称美国试图推翻平壤的共产党政权。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核攻击和网络入侵。平壤通常在美国和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前发表此类激烈言论。那么今年的美韩联合军演将在三月展开，朝鲜是把美韩军演看作为入侵做准备。奥巴马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平壤政府将来注定会垮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既然美国试图摧垮朝鲜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朝鲜军民认为已经不存在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必要和意愿。美国表示呢，对于朝鲜开展对话的态度没有改变。此前朝鲜批评美国无意展开对话，并且称美国将无法实现对话的责任推给了朝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向向平壤提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提议，那么前提是朝鲜必须拿出行动，表现出实现无核化承诺的意愿。
美方已经明确向朝鲜表示，通向两国有意义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同时会以单边和多边施压的方式将朝鲜引向这扇门。虽然朝鲜声称在不设前提的条件下寻求会谈，但是却一直回绝或无视美方的对话提议，并以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作为回应。
从纽约市开出的一列满载乘客的通勤火车撞到一辆困在铁轨上的汽车，造成至少七人死亡。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二晚间，地点在纽约以北大约20公里。当时属于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的这列火车呢，正驶往小镇瓦塞克。有关当局说，一辆运动休闲车在穿过铁道路口的时候被铁轨卡住，火车呢将汽车推出了约10节车厢的距离，那么火车和汽车都起了火。那么这起事故呢导致运动休闲车的驾驶者和6名火车乘客死亡，还有10几名乘客受伤。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为您报道一则空难消息。台湾复兴航空一架预定从台北飞往金门的班机，在星期三上午起飞不久后就坠落在基隆河里。那么机上有许多名中国大陆籍的乘客。有关最新的救援情况还有可能的失事原因，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最新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先来跟我们谈谈，现在台北已经入夜了，那么现在飞机上所有人员是不是已经都被救出了呢？搜救情况如何？
好的，根据最新统计啊，那么这一起空难事件已经造成了23人死亡，那么15个人受伤，那么还有20个人是失踪的，就是生死未卜，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还在抢救，那么希望能够找到这20个失踪的人。那么事实上呢，这次的这个救援行动啊，包括了这个除了军方之外啊，还有消防人员全力的这个投入来进行救援。那包括了这个海军的这个有关于水下这个地面的水下的这个特种部队啊，也加入了这个搜救的行动啊。
嗯。
那么就像你刚所提到，因为入夜了，再加上这个河水并不是非常清澈，所以增加了一定的这个救援困难度。不过呢，现在就是说根据最新的报道啊，媒体最新报道就是说救援单位希望能够启动这个大型的这个吊具啊，能够把这个跌落在河中的这个飞机残骸啊，比较大块的这个部分吊起，但似乎好像比预期来计划的要更困难一些。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事发到现在已经8个多小时，那么仍然还是在这个黄金的抢救时间之内。那么台湾这个政府高层也指示啊，要加强的这个进行这个抢救，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救援行动还在持续当中。
是，那么永泰，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在之前的新闻报道里说，当局已经寻获了飞机的黑匣子，那么对于可能的失事原因有没有进一步说明呢？
好的，那么当然这个确切的原因一定要研判黑匣子之后啊才能够确认，但是呢根据一些专家还有媒体现在初步的报道啊，那么认为是比较有可能是这个机械故障的原因啊。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失事之前，那么正驾驶和塔台之间这个通话的一些情况呢，也在这个媒体上这个曝光了啊。那包括就是说这个正驾驶有提到这个就是引擎似乎有一些这个故障的情形，那么他还特别提出了这个Mayday， 就是希望能够以这个最高层级的这个呼叫来希望塔台能够给予他协助啊。但是在这个正驾驶提出了这些情况之后啊，那么也就立即的就失去了联系啊。
嗯、
那么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到底刚才所提到就还是要以这个黑匣子的这个研判来做这个最后的这个确认原因。但是呢大家有点狐疑的就是说这个飞机其实蛮新的啊，它去年4月才引进台湾，那么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不满一年，所以大家觉得情况是非常的也是奇怪的。玉文，
是。那么永泰，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这次飞机上也有多名的中国大陆籍的乘客，那么中国的国台办也立刻发出了声明，跟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那么中国方面的反应，还有台湾方面反应又是如何？
好的，对啊，这个有58名这个乘客加机组员呢，其中就有31名是大陆这个乘客啊，所以说这个大陆人士在上面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刚才新闻也有提到，就是说基本上是两个团啊，他们要从台北飞到金门，然后透过小三通的方式啊回到厦门。但是因为这个受伤的人呢、啊，他都是分送到附近的各大医院，所以有关于确切的这个伤亡名单呢、啊，目前有关陆客的这个伤亡名单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啊。那么有关于这起事件呢，台湾现在就是说这个竞选活动，包括像我们看到民进党已经赞成了这个相关的立法委员补选的这个造势活动。那么总统方面呢，也取消了这个年终的这个尾牙聚会的这个活动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目击的民众也指出了，就是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飞机啊，以这个侧身90度的这个情况，然后坠入河中这个画面，他们觉得非常的可怕，非常像这个电影上面一些灾难影片的这个画面。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这起空难搜救的最新情况。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在伊斯兰国杀害了日本还有约旦人质之后，美国与约旦将展开什么样的反恐合作呢？记者张荣香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谋主义。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星期二发布了视频，声称他们已经烧死了约旦人质卡萨斯贝。那么在视频公布的时刻呢，也正值华盛顿即将要主办一场反恐同盟会议。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遇害的消息传出时，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将把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千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
今天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
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被烧死的录像，但克里随后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害飞行员。朱达表示，约旦将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
在眼下的危险和动荡时刻，在我们这块地方，约旦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而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能得到稳定、和平与安全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约旦首都阿曼的学生为遇难飞行员守夜。那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坠机，随后被俘。约旦早些时候表示愿意根据伊斯兰国的要求，用约旦判处死刑的一个伊拉克反叛分子来交换那位飞行员，但约旦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那位飞行员还活着。前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艾雷利说，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可能表示这个激进组织把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
You've got a leadership structure within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跟另一个政府正式对话来寻求提升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这表示他们正在演变。
They are evolving.
在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的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克里表示美国会一直支持伊斯兰国联盟，直到伊斯兰国不再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伊斯兰国的谎言和欺骗被彻底揭穿。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国政府呢，对于伊斯兰国所发布的最新视频也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对约旦人质的家属表示了哀悼。奥巴马总统说，这显示了伊斯兰国的邪恶与野蛮。那么到底美国在反恐方面将会采取哪些新的措施呢？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演播室。荣香，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就在星期二，我们知道美国的副总统拜登与来访的约旦国王进行了会晤，到底美国与约旦在反恐方面要采取哪些新的作为吗？
美国副总统拜登呢呼吁，他希望所有的被押人质尽快获得释放。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约旦的外长也就美国对约旦协助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强化反恐以及约旦应付境内极端组织能力。与此同时呢，白宫表示将加倍努力团结国际反恐联盟，最终来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决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奥巴马总统已经命令他的团队投入所有可用的资源，寻找被伊斯兰国组织拘押的人质，特别是美国人。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奥巴马总统愿意将大量的外交、情报，甚至是军事资源，用于确保那些被拘押的美国公民得以获释。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奥巴马总统也经常听取有关这些工作进展的最新报告。关于那些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组织拘押的人员的家属，白宫官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祈祷。
再过2个星期，也就是2月18号， 美国将主办峰会，防止暴力极端组织，并且和他国讨论如何解决这些组织来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的种种问题。这也延续了去年秋天美国在联合国和各国讨论如何防止这些外国战斗人员在接受训练之后返回国内进行恐怖行动。玉文。
是，那么荣翔，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的年度政府预算里，他也编列了反恐的预算。到底这份新的预算是如何反映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策略呢？
是的，上述的预算呢，为了打击伊斯兰国，并且强化伊拉克的军力，还有壮大叙利亚的温和派反对势力，大约$53亿拨给了国防部，包括空袭行动的经费。那么大约$35亿呢，则拨给国务院。那这也符合美国国务院有关海外应变作战的预算要求。另外，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和前两年来相比，增加了8%的预算，用于反映出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策略。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荣香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中国苏州法院在今天开庭审理拆迁户范木根持刀杀死强拆人员的案子，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苏州中级法院在今天开庭审理范木根涉嫌刺死强拆人员的案子。苏州居民范木根，他在2013年的12月，因为不满拆迁人员多次上门逼迫，还殴打他的妻儿，持刀杀死了2名强拆人员，被当局以故意伤害罪起诉。那么在案件发生之后呢，有上百名的声援者还有维权律师，以范木根是反抗暴力和正当防卫，要求当局将他无罪释放。那么经过了1年多的关押，范木根案从今天起将要连审3天。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范木根的辩护律师王宇王律师来介绍今天第一天的庭审情况。王律师您好。王律师您在线上了吗？王律师您好。
啊，我已经，哎，您好，我已经在线上。
好的，不好意思打扰您啊，我们知道今天您非常的忙碌，先跟我们来谈一谈今天的第一天庭审。我们知道当局是以故意伤害罪来起诉范木根，那么当局提出了什么样的证据？您又准备如何来为范木根进行辩护呢？
当局现在公诉人这边现在提交的证据，有一些证人证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物证吧，刀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个视频。但是现场一个视频呢，通过我和其他几位律师，我们观看呢，就是明显的是有一种就是重新技术处理过的这种痕迹。
嗯哼。
所以我们还会提出相关的一个鉴定申请，要求对这个视频进行鉴定。然后另外那个我们是受这个范木根本人的委托为他做无罪辩护。为什么会无罪辩护呢？因为这个案件自始至终作为范木根来说，他本人是一个正当防卫，而不是说起诉书中所提到的故意伤害，防卫过当，并不是这样子。从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和他这个性质来看，范木根他一直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地位。不管是从他家被拆迁、被逼迁，这个十几年被强拆、被逼迁，还是说当天2013年12月3号当天是一伙十几个包括是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吧，闯入他们家中，而且是持凶器到他们家，对他们家他的妻儿 包括范木根本人进行暴力殴打。
是
在这种情况下，范木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奋起反抗。
嗯哼，王律师，
虽然当时，您说，
是我们刚刚从我们的新闻画面里也看到了范木根在案发当时呢，他的头被打破了，他的妻子的右手被打断，他的儿子的脸部也遭遇了这个殴打哦。那我们也知道，范木根的家人一再说，这个当地的拆迁办雇用黑社会对他们进行了暴力恐吓多年。那么即便在今天开庭的时候，在法院外据说也有许多的声援者想要去声援，但是呢都遭到了警方的拦阻。跟我们谈谈今天在法院外的情况。
对，今天是这样，法院通知是早晨9点开庭，大概从早晨8点钟之前吧，应该很早，更早一些，但是我出门已经是8点了。8点之前更早的时候，就是，苏州中院附近大概，方圆，1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位置都是被武警、特警还有防暴警察包围。我在网上发了一些照片，而且这个范围之内是明确。交通管制，包括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严禁通行。
是，
对这个苏州中院啊，它这个位置本来是苏州市一个比较繁华的交通要道，但是今天早晨开始就是
交通管制，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只有我们这四位律师才能通过这条路。
王律师，
包括
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在现场的情况，今天的状况，我们知道未来2天还有相关的庭审。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左右时间，很抱歉打断您。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您可能也还印象深刻，2013年在中国沈阳有一位小贩夏俊峰，他呢也因为是所谓的防卫，杀死了2名城管，结果他是被判了故意杀人，并且已经被执行死刑了。那么当时就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啊，有人认为当局的判决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是要警告任何挑战政府的行为。那么您觉得范木根案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您对于他的案子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裁决呢？
对，他这个也是非常危险，因为刚才像您所说的这个性质是确实是这样子。行，等一下啊，确实是这样子，而且范木根这个案件他还涉及到一个拆迁的一个问题。这个拆迁您也知道，就是国内各个地区它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支柱吧。所以说如果这个案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做如何的判决，我确实我不能确定。但是很显然，听当地的一些公民他们谈论，据说这个案件是在这个苏州市的一个市长联席会上曾经发过一个指令，就是说这个案件不管律师是如何去辩护，不管是发生什么样事件，他们都会按既定方针去判。这个既定方针是什么样子，具体的我们确实不了解。
好的，
但是我
好的是
您说。
哎，没事，我们非常感谢您王律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会密切的来关注有关范木根案的相关发展还有反应。非常感谢王宇律师在今天特别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针对范木根的案子，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习近平的一个至上，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继续又到了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要来和您谈谈习近平的一个至上。我们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啊，习近平最近呢，在一个场合里特别的宣示，中共高级干部呢要遵守、要严守这个宪法法律至上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
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讲话的其他内容还包括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这个会议有什么人参加呢？有所有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政治局的委员，还有这个全国人大的这个主任。还有中国最高法的负责人、最高检察院的负责人、解放军的负责人、全国各省市的负责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共党内的一个高层会议。在这个会上呢，习近平就是第一次提到了，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这个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这么一个原则。这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论哪一代领导人也好，首次提到了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来办事。
是，所以它的重要性也引发了关注。那么甚至我看到也有网友评论说，习近平不再提党至上，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进步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跟中国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啊，他叫做王胜俊，他曾经提出的三个至上是党、人民和法律。
法律
来两者来相比，跟我们做一个对比一下。
对，因为王胜俊呢，他是在2008年6月提出来，当时他是中共17大以后，他当上最高法院的院长，所以他提出来这个以后呢，就为好多的这个法律界的人士，特别是律师和一些网民，他们都所关注。因为你提三个至上，把党放在第一，然后人民这样第二，然后法律放在第三，那么这个位置这么一排呢，就是好像大家觉得你这个排法是有问题吗？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党员也好，你是普通人也好，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那么这是第一次呢，习近平把这种说法给他搬过来了，就是他把这个三个至上把它变成一个至上，你党至上或者人民至上那是不用提的，那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大家都来遵守宪法和法律。习近平在反腐斗争中，他觉得需要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把那些所谓的老虎苍蝇来一起打，而这些老虎苍蝇当中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全是党员，而且全是党员的领导干部。
是，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民也非常关注习近平是不是能真的坚持或真的来执行落实这样的一个至上的原则。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海军一名大胆敢言的上校法内尔，他曾经因为公开的宣称中国准备跟日本打一场闪电战，结果遭到了解职的处分。而这位官员呢，在最近宣布退役，引发了关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美军的情报官员一般都不愿意抛头露面。负责军事情报的国防部文职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也大都谨慎低调。但是作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常常直言不讳，但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讨论会上，法内尔上校更是一语惊人，但不久后就被解职。
解放军接到了一项新的指令，就是要有能力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击毁日本自卫队，然后夺取尖阁主岛。
几个月后，法内尔上校的情报高官职务被解除。五角大楼官员曾说，法内尔上校的言论不代表美国军方立场。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也表示，公开谈论中国对日本开战会不必要地营造敌意。在服役近29年后，法内尔上校决定脱下戎装与海军告别。在2月1号星期六军方为他举行的退役仪式上，这位海军上校丝毫没有改变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和职业带给他的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高度警觉。他敦促情报官员们大胆地向决策人提交中国军事威胁的真实评估，并呼吁军方以实实在在的军力遏制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意图。过去几个月来，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也越来越直接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在刚刚递交的2016财年国防预算中，国防部要求国会增拨经费用来添置和研发更多更有效的新武器装备。中国政府坚称推进军事现代化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与地区和平，并要求西方国家停止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欢迎你，宝申。
你好，宇文。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哪些重要
话题？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现在起底安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南方周末最近发表了长篇的调查性的报道，指出呢安邦实际上是由红二代来掌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篇报道以及后来的所有的这些出尔反尔的事态的发展？
对，是没错，这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大家都在议论这样的一个报道的内容。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
第二我们要谈一谈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最近跟中国的国家工商总局干上了，国内的现在这起纷争现在看起来差不多平息了，但是阿里巴巴在美国有可能要面临很大的法律麻烦。
是，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对，这个风波看来已经延伸到了美国了啊！我们非常感谢宝申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与中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有最新说法。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缅甸指责一名到访的联合国官员以罗兴亚来指称一个少数民族，该少数民族没有得到缅甸政府的正式承认。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办公室在星期三发表了声明，严正拒绝接受联合国缅甸人权特使李亮喜使用罗兴亚这个称谓，表示这将增加缅甸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难度。缅甸的佛教徒占人口多数，缅甸政府不承认存在罗兴亚族。缅甸政府的官员和许多人将罗兴亚人视为来自孟加拉国的 非法移民，把他们称为孟加拉人。大多数罗兴亚穆斯林在缅甸是得不到公民身份和其他的基本权利，而且近年来也成为极端佛教徒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三在韩国访问，成为到访韩国的第三位中国防长。韩国防长韩明球为中国防长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两国防长举行会谈，双方并没有向媒体公开会谈内容，但一般认为朝鲜核项目还有它的军事动态可能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内容之一。另外双方还将就双边以及地区军事动态来进行磋商。日本将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和海上巡逻。日本防卫相中谷元星期二表示，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但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逐渐加深，南海局势对日本的影响也在扩大。日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的范围扩至南海，以便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中国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告诫域外的国家不要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不过没有具体的指明日本。美国一家独立智库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联邦预算意图是好的，但是无助于减少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经济研究委员会认为奥巴马的预算案合理，不过呢，华盛顿的党派氛围可能会让这项提案变得不那么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来了报道。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这份篇幅2000页的2016财政预算案是今后两年以及更长远的财政路线图。预算案的目标是加速美国经济复苏，保证美国安全和提高中产阶级收入。不过这个4万亿美元的预算开出了一张不菲的价格单，包括5610亿美元防务支出，4780亿美元公共工程支出，5260亿美元非防务支出，以及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和为社区学院学生免学费计划。华盛顿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学家戴安娜·利姆认为，
我对投资这部分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事实上我国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投资不够，我们必须要拿出切实的方法来达到目标，否则那些投资永远无法实现。
预算案提出在今后10年增税至少2万亿美元，增税对象主要是企业和富人，以帮助实现预算案提出的各种计划。不过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不大可能接受这个预算案。按照预算案，到2026年之前，美国的国债将再增加6万亿美元。
如果10年或者20年之后，在这项10年预算窗口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想出如何降低健康保险成本，以便不让健保支出在 GDP 比重当中增加过快。
利姆说，这应该是投资者担心的，因为只有金融体系健康，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不过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它也好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
事实是，我们的企业去年创造了将近300万个就业机会，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形势最好的年份。从全球角度看，我们的经济继续好于我们的贸易伙伴，许多国家仍在试图走出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深渊。
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总统仍然必须在预算案成为法律之前达成一致。利姆认为，除非双方有政治意愿去解决高成本健保支出、退休计划以及不可持续的高负债等问题，否则这项预算案不会成为现实。
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是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政府在星期三批评挪威，要求一名中国学者限期离境，侵犯了学术自由。挪威警方要求在挪威阿格德尔大学进行风电研究的一名中国博士生要限期离境。挪威担心这名学者的技术很有可能被他国用于军事目的。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在2月3号上午到挪威的外交部进行交涉，并且指责了挪威的做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4号发布了新规定，要求从3月1号开始， 互联网服务用户以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来注册账号，那就是用户在注册账号时要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在通过真实身份认证后，就可以自由选择有个性化的用户名。那么新规定还要求用户在注册账号时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要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还有社会主义制度等七条底线。过去半年来，全球油价的大跌可以说迫使美国石油公司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员工，并且暂停新的探勘项目。一些与石油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小型服务公司甚至零售业也受到了波及。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在油价下跌之际，人称粗脖子的石油钻井工人面临着失业。不过受冲击更大的是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等地区，那里的生产成本要高于德克萨斯中南部的鹰滩页岩区。在德州普莱森顿的雄基安全器材店，生意甚至更好了。粗脖子们在店里购买手套、头盔和防护用具。店主斯特伦奇说，他的订单如今来自公司采购代理，油价高的时候，这些人不介意多花点钱从原有的供应商订货。
如今油价下跌，人们要注意预算了，他们现在愿意多花半个小时到我们这里开设账户，好开始从我们这里购货，省点钱。
通过维持低成本，此间的某些项目仍然可以维持盈利，但是条件是油价保持在每桶$40以上。休斯顿大学地区预测研究所的经济学者亚当·普杜研究产业放缓对德州的影响。
勘探和生产预算被削减，幅度从10%到50%不等。
他说，投入的减少将影响到休斯顿的经济增长。近年来，休斯顿保持着5%的增长率。
我们预计就业机会将比原来应有的减少20,000，所以我们仍然预计休斯顿地区会保持增长，只是增速放缓，降到更为合理的近2%。
增速减缓还将影响制造石油钻探和生产所需要的管道及配件的公司，为水力压力公司运送沙子和化学品的卡车运输公司，以及其他许多为能源业提供服务的小公司。不过低油价却是化学品生产商的兴奋剂，这些生产商使用碳氢化合物制造从溶剂、化肥到塑料等各种产品。亚当·普杜说，休斯敦附近正在兴建的新化工厂将保住很多技术工人的饭碗，
很多将失去油田工作的粗脖子将会回家找到焊接或建筑之类的工作。
普杜说，石油公司分析师预计，随着因扩大生产而造成的供应过剩走向缓解，油价在6月左右会恢复涨势。不过他说，如果这些假设有误，油价继续的下跌，那么休斯顿乃至整个德州的情况将会糟糕得多。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那就是美中两国到底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呢？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最近出版了新书，说中国的策略显示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袖。记者杨晨、李义华还有常晓的报道。
减少误会，增加信任。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2月3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他的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强调，这本书是以增加美中两国的友谊和信任为目的。白邦瑞在书中谈到，中国的策略是首先获取西方技术，发展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如果中国能达成这一终极目标，那么中国将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成为引领世界的第一强权。他说，中国人的无为而治文化常常让美国人无法了解其真正意图。
I'm saying that China's strategy is very clever.
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很聪明，他们在策略上比美国更聪明，他们开了我们一个玩笑，或者说让我们一厢情愿地领导这一切。中国人聪明的是不和美国冲突，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小弟弟，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不想永远做小弟弟，但是不说出来，他们保持沉默，选择在礼貌上的一个沉默。
目前在哈德逊研究所担任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曾经在美国政府安全部门工作，经常与中国官员接触。他在新书研讨会上谈到，一直以来，美国各界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但目前的情况显示，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中国式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系统，到2049年中国建国100年之际取代美国。除此之外，白邦瑞也提到，美国低估了中国政坛上鹰派的影响力。更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政治中鹰派的观点正引领着中国的战略思维。他期望美国下一届总统人选能够更正视美中议题。
我试着在书里告诉大家有哪些新证据，我要告诉大家另一种看法，看看中国是否真的在计谋上击败了美国。我认为这是总统候选人要考虑的问题。
《百年马拉松》一书引起了美国媒体和关心美中关系人士的关注。《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发表评论说，这本书揭示了中国把军事崛起作为百年大业，在过去几十年有系统地实现军事现代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蒙骗了美国，从而在技术和资源上得到美国的支持。白邦瑞说，中国从1949年一建国就追求世界大国的长期目标，而且并不满足于世界二号强国的位置。在百年马拉松中，白邦瑞还首次公开了最新解密的有关美中关系发展的资料。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曾经因为拍摄《西藏七年》遭到中国政府封杀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将在春节期间重返中国影坛。这次呢，他带来的新片《狼图腾》是改编自姜荣在200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那么，这位法国导演强调，他并没有为了讨好北京而修改剧本的内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让·雅克·阿诺，这位曾因执导《西藏七年》而被中国当局封杀的法国导演，将在春节期间重新现身中国银幕。他表示，当得知自己被中国选中拍摄由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狼图腾》时，感到非常激动。他在周二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尽管中国电影需要通过审查，但他却享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为了讨好中国当局而限制剧本的内容。
我认为自我审查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非常自由地完成了故事情节的拍摄。
《狼图腾》改编自姜荣200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名知青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北京来到内蒙插队。在大草原上，他和牧民同吃同住，逐渐对自由和大自然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尊敬，也对狼有了强烈的兴趣。但之后，一名政府官员要求消灭这一带的狼群。很多人对于《狼图腾》这部书能够通过审查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其中包括了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这部片子的作者姜荣，真名为吕嘉民，曾因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而入狱。阿诺导演和这部片子的主演冯绍峰都表示，中法合作拍摄这部影片主要是关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保护环境的问题。冯绍峰说，参演这部电影改变了他对狼的印象。
其实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幻的一次旅程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听说的狼都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贪婪的动物，都是不好的，野性的会吃人的那种动物。但是当我接触到他们以后，我觉得我的观念改变了。
阿诺导演说，在他提交电影剧本之后，收到了一封来自审查部门的信，信中说电影有三个场景可能有问题，其中一个或许会伤害蒙古人的感情。阿诺说，他回信反驳了这一点，并按照自己的初衷拍摄和剪辑。他还表示，中国观众看到的影片将和国际版本完全一样。
When we were shooting, I couldn't start a day without having this strange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奇特而有爱的时刻。大群的狼跑向我，趴着我的肩膀一直舔舔舔。我不得不摘下我的眼镜。受到危险，我不知道他们要和我玩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有时会抓我的脸颊。我一度担心我会面部残疾地指导完这部电影。
阿诺被选中执导这部为许多中国人喜爱的小说《狼图腾》，是他自1997年拍摄《西藏七年》以来在中国事业的转折点。中国政府不满他在电影中通过刻画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和年轻时的达赖喇嘛的关系来展现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统治。不过阿诺周二对美联社说，所谓中国政府对他的封杀基本上是传闻。据悉，狼图腾将在2月19日春节这一天开始在中国上映。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手机的信号不好，用美语该怎么样来表达呢？我们来听听白姐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信号不好的时候用美语说什么。 Breaking up, breaking up, breaking up.Breaking up, 掉线。Hey, what's up? It's 白姐。哎，最近怎么样啊？我是白姐。Hello, hello. I can't hear you. You're breaking up. Hello, 喂，喂，我听不到。你掉线了。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你在说话吗？I'm calling to see if you want to get coffee sometime this week. It's been forever since the last time we hung out.
我就是打电话看看你这周想不想去喝咖啡。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Hello? You're still kind of breaking up. Hello? Are you there?
你在说话吗？喂，你还是有点掉线呐。
Can you hear me now?Can you hear me now? Can you hear me now? Can you hear me now?
现在能听见吗?
I didn't catch that. I didn't catch that. I didn't catch that.
Huh?
I didn't catch that.
我没听清。
Oh, sorry. Can you hear me now? Hello?
Oh, 不好意思。你现在能听见吗? Wait.
Yes, yes, I can hear you now. Start over from the beginning. I didn't catch any of what you said.
是，我现在能听见了。从头说一遍你刚才说的，
我完全没听清。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say when you're on the phone and the other person's breaking up? OK, 拜拜。
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2月4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山还有宇宙来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将再出版新书。那么这个消息呢，已经在英美各地引起了轰动。今晚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带您去看看哈珀里的家乡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美丽视频，还有相关的照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四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安邦路线揭露中共红二代掌控安邦保险集团，把安邦强势扩张为跨国综合金融集团巨鳄的现象。这篇报道如同重磅炸弹，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的震荡，而一连串的后续发展更是让人眼花缭乱。那么起底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指向自己的太子党后院呢，还是各派人马相互倾轧的结果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较量很快偃旗息鼓，不过这并没有让一度升腾云端的阿里巴巴止跌回升。阿里巴巴集团因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那么阿里巴巴的故事折射出中国豪商巨贾怎样的现实，马云与中共谁可以更加任性？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经济观察人士予以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星期二发布视频，声称已经烧死约旦人质卡萨斯贝。视频公布的时刻呢，也正值华盛顿即将主办一场反恐同盟的会议。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遇害的消息传出时，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将把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 and challenges.
今天，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
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被烧死的录像，但克里随后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害飞行员。朱达表示，约旦将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
At this time of peril and turbulence,
在眼下的危险和动荡时刻，在我们这块地方，约旦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而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能得到稳定、和平与安全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约旦首都安曼的学生为遇难飞行员守夜。那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坠机，随后被俘。约旦早些时候表示愿意根据伊斯兰国的要求，用约旦判处死刑的一个伊拉克反叛分子来交换那位飞行员，但约旦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那位飞行员还活着。前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艾雷利说，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可能表示这个激进组织把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
You've got a leadership structure within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跟另一个政府正式对话来寻求提升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这表示他们正在演变。
They are evolving.
在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的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克里表示美国会一直支持反伊斯兰国联盟，直到伊斯兰国不再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伊斯兰国的谎言和欺骗被彻底揭穿。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从台北飞往金门的航班星期三早晨在基隆河坠毁，至少23人罹难，数人受伤，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有31名大陆游客。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实原因。流亡印度的达兰萨拉的藏人议会发言人谴责中国阻挠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那么在此之前，藏人行政中央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呢均施压。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国家
针对达赖喇嘛访美一事，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晤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仁次称中国的举动是施压策略。
This is nothing new for us.
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做。任何外国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他们都不喜欢，总是要施压，迫使他们取消会晤。
尽管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持强硬反对立场，但达赖喇嘛走访世界各地，他的演讲每年都吸引大量信徒。白宫上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早餐祷告，达赖喇嘛将出席这一活动。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关系良好，但没有宣布两人将会晤的具体消息。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玛义西谴责北京老调重弹，阻挠达赖喇嘛出访。
中国一再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置之不理，因为中国不能命令其他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定。况且中国不能像他在西藏、在中国那样指使别国人民，所以我完全反对这种声明。
奥巴马总统去年二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了达赖喇嘛，引起北京的愤怒。中国指责达赖喇嘛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的分裂主义者。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安邦路线》，揭露中共红二代操控安邦保险集团，在过去10年间借助强大的政商网络强势扩张，最终成为跨国性综合金融集团巨鳄安邦的现象。报道披露，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安邦集团的三位新董事是中国保监会前官员，而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人亦与安邦有染。这篇报道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反响。先是陈小鲁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后有财新网宣称邓小平的外孙女已和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晓辉结束夫妻关系，而南方周末也在周一凌晨发表道歉声明，表示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一连串的后继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起底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指向红色商圈的信号，还是各派人马相互倾轧的结果？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何青莲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博士。尹博士您好。
哎，你好。
尹博士呢，也是从 Skype 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和问题。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起的这个安邦事件呢，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安邦的背后操纵人以及他在中国作为一个任性资本怎么样演绎一个裙带经济学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报道呢，我用这个16个字概括的话，是安邦呢是任性资本，上头有钱，上头有权，手中有钱，规则之外，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然后呢，其中的最大看点就是传闻了多年的，他 他和这个中国第一铁帽子王，就是邓小平家的关系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在主报道中间呢，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董事会，几乎可以说是猛人云集。我们能看得到的官员，太子党有陈小鲁、龙永图，最重要的是还有三位保监会官员是他的董事。按照中国的规则呢，保监会是监督保险行业的，保险公司呢，是被监督的。这个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公司呢，不应该有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那么这些违规的事都在这个安邦出现了，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看点呢，我觉得就是在于这个安邦的发展的迅猛，有很多呢几乎是违规操作。那么就是他的迅猛是在十年之间呢，第一个就拿到了一个全牌照，这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就是财险、生命险、车险，这些东西啊都在他一家公司都有。第二点呢，就是发展非常迅速，从原来注册资本5亿元，到现在呢是资本金600多亿，然后就是整个资产规模的10000多亿，100多家公司，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其他的公司达不到的。这两大看点呢，就是充分论证了上头有人这个核心点，而且上头有人因为是最大的，所以也就看点最亮。
尹东升教授，关于安邦集团这个发展呢，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吴晓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把安邦做大？关于陈小鲁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共元老陈毅之子。对于吴晓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看了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以后，才知道吴晓辉原来是邓家的孙福马，也就是邓小平的外孙女的女婿。后来就是财新网又证实，吴晓辉其实和邓小平的外孙女早在去年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您认为这有没有金蝉脱壳之嫌？
这个问题啊，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讲啊，关于这个吴晓辉的信息啊非常有限。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一句，这个他是一个温州商人。他至于怎么样和邓小平的孙女联姻，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报道，所以这个对于他整个人的这个是一个面目啊，现在应该说是非常不清楚。我就想试图找一些其他资料来证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个很完整的一个简历，是一个经过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方面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现在我不希望呢，就是在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面，这个下一个结论。就说他这个就是受到这个邓小平家族的控制，或者现在呢邓小平家族呢又宣布，或者是有网上又传的他和这个邓小平那个孙女又离婚了啊，这是不是又从金蝉脱壳的这个做法？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猜测。我是非常有兴趣收集更多的资料，来分析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在比较冷静的来分析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面做出一个合理的理性的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的他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一段，就是吴晓辉和中国保监会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可以经常的出入各个司局长处长的办公室，而且呢他可以推着保监会往前走。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人之间他们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或者在中国政府监控方面是不是存在很多的漏洞？
这点我一点没有疑问。就是说几乎上所有的中国比较大的这个企业，不管是国营企业还甚至一些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它都是要想办法和这个政府取得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可以就说白了吧，就是一种重商勾结，是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没有行贿或者是跟政府进行利益输送把企业搞起来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在中国还是变成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面，多多少少 都是用行贿受贿或者是政商勾结的这么一个背景。在这点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吴晓辉把这个安邦集团，把这证监会的人，把这个外经贸部的人拉进来，这个不足为奇。
嗯，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庆莲女士呢，我想继续过问一下这关于吴晓辉这个人，就从您的观点来看，他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就是他的三次婚姻之中有两次呢都是能够成为这个高干后代家里的这个女婿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注意到媒体上讲他和邓家的外孙女呢已经终止了这个婚姻关系，但是这个终呢是中间的终，而不是用了这个终结和终止的终，那么这个里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呢，从我个人来看，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丰富在哪里呢？有这么几篇报道，吴晓辉首次出现是2012年在亚洲周刊，那个亚洲周刊呢，在讨论到李春城和他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说李春城和他共同出席了安邦在成都的农商银行的那个一个开幕式。那么就是其中就明确地提出他是邓南的女婿，这是第一次。然后再就是2014年1月，财经呢黑马安邦也指出一位左姓女子和他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的那个家里的子孙原来都是卓林的姓，他这个姓后来是在邓小平的要求下姓邓，这个在电视剧邓小平中间有反映。那么呢，就是至于这一次呢，读这个财经最近这一个安邦冒险，我觉得可以看出来里面的资料很丰富。也许尹教授看的可能不是很仔细，其中呢讲到他们的关系是2014年终止，但是另外有一条在给他几段以后说到这个卓然，就是邓卓然的股份在2014年12月股东表上没再出现，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2014年中国那一轮牛市，也就是由这个安邦呢主导的牛市中间，这个股票抛出去的。为什么我说是安邦主导的呢？安邦自己也承认了，说他们很准确的预测了2014年末这一轮牛市，然后呢赚了很多钱，很多公司都跟着他们走。但是据我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当时这些报道还没出来，国内就讲了这一轮牛市呢是陈小鲁和安邦，就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抛售股票引起的。那么所有的信息呢，都指向。至于这个终止，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意思，他用的不是终结的终，而是中断的终，同时根本就没有说离婚这个词。那么只能说他们目前呢已经中断了夫妻关系或者是分居，但是还没有进入实质离婚状态，否则就干脆用一句离婚就行了。但是邓府呢，这个声明通过财经这个声明呢，发表很有意涵，其实是表示一条：第一，邓府跟安邦的没有关系了；第二呢，就是吴晓辉的资产就是吴晓辉的资产。邓家跟他的公司一点没有这种经济利益上的来往。那么再考虑到大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是从前年开始就让他的两位姐姐不断在把他的公司出清。第一个姐姐是齐乔乔，那个公司呢是卖掉，那么卖掉的详情在这个2014年6月4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间详细提到了，6月18号再继续提到。总的来说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想反腐，自己要做个表率，所以呢让家人呢做出牺牲，要他们卖掉这个公司资产，那么卖得很急，所以资产是低估。这一条消息报道是继这个彭博社讲习家有3亿多美金的资产以后的第二次报道。然后呢这一条报道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曾经和《纽约时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见面，专门回答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关于他们得不到签证的事情。那个习近平回答了一句：“你们自己心中有数，应该怎么做。”然后呢，这个事过了以后，国内有一个叫陈杰仁的记者，这是有光辉背景的，写了一篇东西发表在这个海外媒体。 谈了其习近平的另一个姐姐叫做西安安，把他们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全部解散烟消云散，资产主要用来遣散几千员工，那么就是根据这个承接人的身份，他是不可能造这种谣，也不可能随便去报道，那么就授意发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篇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大家都知道这个铁帽子王只能是历任总书记和这些常委中间排名前几位的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邓江曾庆红还有后来的胡温等这些人才能称得上是铁帽子王。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习近平呢确实是把这个反腐呢目标呢指向了这个红色三圈。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王岐山最近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的讲话就直截了当的说，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手的，你们已经成了中纪委的 VIP。 那么就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我们联想到这个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渡讲的那个话也用的是这个，但是当时是说十八大以后仍然在重要岗位上不收手的。那么就是从很多迹象来说，应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反腐指向了红色三圈。那么红色三圈拿这个安邦开刀呢或者是是有道理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王岐山开创了一个传言先导模式啊，这个传言先导就是要反谁的腐，那么就开始了就有很多不利于这个反腐目标的传言出现，然后到最后呢这个传言出尽以后就证明这个人这家公司确实成为了反腐目标。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起底安邦的台前幕后。现在我们接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浙江的杨先生您听得到节目吗？
听到，听到。
好，请讲。
好，我觉得习近平啊，如果不反腐不反红二代的话啊，他的反腐将以失败告终，就像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一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败。因为我认为啊，就是说红二代比其他官员的贪腐啊恐怕还要厉害。
嗯，
如果习近平不反他们的话，恐怕反腐就失败告终啊。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的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尹军生教授，关于这个安邦这件事呢，好多人解读为现在中共有可能向红二代或者说红色的商圈，也有人称他们为权贵来开刀。有人认为在这个安邦的后面，以及安邦和民生银行他们之间关系的后面，隐藏着其他的关系，包括官二代与红二代之间的斗争，还有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斗争，还有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斗争。你怎么看这些分析？
这个第一呢，就是现在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面，他出于执政党的利益，他现在从他现在揭露的各种情况来看，如果不进行对腐败彻底的整治，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习近平的反腐不应该设个底线。前面就很多这个报道就讲啊，说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红二代的人没有被拉下马，或者没有被监管被抓起来。这个如目前来讲呢，有各种迹象表明呢，这个习近平开始对红二代这个准备开刀。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在目前的中共的实际情况来看，这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是军队，一个就是所谓这个高干子弟，所谓这红二代官二代这批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少许的回避，或者是说要回避这些问题的话，那都能导致这场反腐斗争的彻底的这个失败。 刚才这个那个国内这个朋友讲的那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目前鹿死谁手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有可能搞得好能把这些反腐败的势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压制，使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能够向前走一步，但搞得不好，那这个腐败的势力可能压过正气，使中国的这个今后的前途更加波澜迷离。
嗯，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请各位踊跃的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介入他们反腐的真相。再一个是，就是他们反腐啊，也是打的这个骂人的说话，就是既像当婊子，还像立牌坊。谢谢你们啊。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安徽的徐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你好。
嗯，请讲。
周先生好。
嗯。
周先生好。
请讲，请讲，徐先生是您。
我的这个反腐都是假的。
嗯哼。
他这个反腐都是打自己背的脸。他自己本身最好的，他自己本身中国的反腐根本就不谈，中国我们从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反腐，只是打背的脸。
嗯哼。嗯，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这个尹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习近平反腐呢是出于对这个执政党自身利益的这个维护，那我想问您，现在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已经呢动到了铁帽子王的头上，眼看到这个程度，那您认为就是他的反腐呢应该反到拿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对执政党本身有利呢，有利而无害呢？
现在有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反腐在目前受到的阻力可能比原来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就是所估计到的可能这个阻力啊要大得多，在这个力度上面他没有相当大的决心，相当大的这个力度，这个反腐将来进行下去是有相当的困难。第二点我要讲的呢，就是中国的目前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和这个可以和美国的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比较。在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比如像杜邦集团、洛克菲勒集团，还有这个石油集团，还有包括肯尼迪家族，在它早期发展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和政府相勾结进行发展的这么一个政利益交换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在中国在目前出现这种一个腐败的现象，这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足为怪的。关键是后面怎么治理的问题。在美国在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在1930年以后也就开始进行很严格的治理，进行了很多的法规，包括反垄断法，使得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好的发展下去。目前中国这个问题也是有同样性质的问题，不过比较主要的区别是在于比如说像美国的 AIG 这个保险公司在1911年成立的，他大概花了80年的时间达到了他的鼎盛时期。现在像安邦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司，在10年之内从大家没人知道是什么一个保险公司的情况下面，在10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的这个保险公司，这就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情况下面就表现了中国在这种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市场这个搞得这么样，这金融集团呢搞得这么发展这么快，或者是说搞得这么乱，这个东西啊是整治的力度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不能够低估目前反腐所遇到的阻力和它的难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确确实实对于习近平来讲，也可能在一边反腐的过程中，一边就怎么样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然后呢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体制建立起来，这个东西还都是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嗯，好，时事大家谈，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南的赵先生，您好，您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要发表？
喂，
请讲，湖南的赵先生。
哎，你好，我是湖南的。我讲一下，就是美国之音，这是一个很好的镜子，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美国之音说了一个邓稼和，邓稼和的事情。过了几天，中国的媒体就反映这个邓稼和的问题，证明就是美国之音就走在这个舆论的前面。在这里，我就非常感谢这个美国之音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做美国之音呢，就是说加强这个舆论的那个破网，这个破网行动，一定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封锁要把它破掉。再次我感谢你们了，谢谢。
好，谢谢湖南赵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河北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李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电话来和我们对话。李先生，请讲。
我觉得那个他们那个根本都不是反腐，他们这都是那个利益斗争，甭管是打击那个普通的官员，还是那个红二代啊、红三代啊，这都是那个利益的斗争，中国都是搞斗争嘛。
嗯。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
你好，喂，你好，先生你好，
请讲，听到你了。
你好，你这里是不是那个美国声音电台？
是的，是的，请讲。
我是讲呢，这个善良不羁，恰巧啊。这个地方官员，中国官员很多，腐败也很多。所以我也讲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及早有人会修墙的啊。
嗯。
现在这个贪官啊也很多，腐败也很多，县级干部也很多。假如你买了一个土地啊，可能买了一个土地就是500，敲诈勒索哈。昨天我看到习近平的政策呢，他一个是德和现实主义，好，后来就是讲和谐现实主义。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今天我们讨论的具体话题就是安邦集团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以及反映出中国怎样的政经现实。希望大家发表看法或者提问，围绕这个话题来进行。最后是河北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行，对呀，我跟您说一下，现在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反对腐败啊，现在反正现在我们这儿上北京去啊，就是有好些这个，他到北京这儿，我那回头，现在已经就是到那儿就给你转回来了，
嗯，
有好些你腐败就反不了。那当地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农村的，我是农村的这块呢，就是现在就选举呢，选举现在就是老百姓选举的票啊，他当时不唱票，全都把票全都给拿上面来去了。
好的，以后关于这个基层选举的事情，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谈。何庆莲女士，谈到中国现在经济的现状呢，很多人都观察到，现在中国的重要的经济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资源等等，完全掌控在所谓红色家族的手中。这些红色家族有的说200到300，有的说更多。那么现在中国的反腐斗争很显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会不会朝国企、朝金融界来发展？您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有这种真正的意愿和能力来进行这些领域的反腐吗？
上个月中纪委就已经宣布了下一步反腐的重点就是国企。我们都知道这个国企呢，也是中央高层呢家族子弟普遍任职的地方。过去十多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用这种经理人持股的方式，让很多人就是用银行贷款免费获得了这个国企的股份。李小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其中其他的人呢，没他这么有名，也情况都差不多。 所以下一步防腐呢，对国企防腐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的股份。至于那个老一代的所谓红二代在那个国企军企中间任职的呢，因为大多数年龄已经到了或者已经接近，可以用退休或者让他到政府部门去，但是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庞大的国企1%、3%的股份，同时又还享有高额的薪金。高额薪金现在是已经今年规定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清点可能是个暗盘操作，我们不会清楚。那么就是金融领域的腐败，这是和这个国务院的工作有关系，这是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的。那么至于讲这个红二代在这些金融能源等各个国民经济有关的那个很重要的部门呢，这一点呢是人民论坛有一篇文章2年前明确提到的，说中国有1000多个豪门家族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其中呢第三大类就是这个有红色背景的，而且特别提到在审批的在需要审批的领域，在金融领域、交通、能源、电力等公共部门是他们投资的主导方向啊，这一点讲得很明确。那么我现在我谈一下对习近平反腐的看法。因为中国这个体制是权力呢是最高级，就是中央集权。那么中央集权呢，这个权力不是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啊、邓小平这些人手里了，那么就集中在几大系统的领导人手里。胡锦涛是个弱主，所以在他治理的10年当中呢，大权呢就落到了军、警、政还有这个国安部门系统手里。习近平上来以后，他不愿意做胡锦涛那样的儿皇帝，所以势必呢就要逐步收权。那么他这个防腐2年多，就是围绕着这几个部门，就是警、军，还有就是政务。政务呢，就是以这个令计划为代表，这个秘书所谓秘书班和这个山西班啊，为核心清理。那么中国还有一种腐败，就是地方性腐败。地方性腐败可能得等习近平呢，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才来。至于这个红二代商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习近平是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个，由于这个红二代掌握的所谓私企，实际上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操纵了国民经济。那么这一点从这个所谓他政党的利益还有他集权的需要，他不能够让他们操纵，否则李克强有些事很难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他这个是收权，那么过去呢这个反腐啊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那么一直对他这个反腐呢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争夺权力所需呢有很多积贫，而且还说他呢反腐不反红二代。我自己也有这种批评，就是身份识别啊，我也谈到如果不突破这个身份识别，他这个反腐就正当性的就不会被认可，所以他现在呢就是往这个方向动了。但是这个方向动呢，我们也要看到可能动的是比较有限，因为他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榜样，就是退出，所以就是这个退出是以这个骑桥桥模式，就是卖掉拿钱，还是以这个西安模式，就是钱不许拿了，就全部用来遣散员工，我觉得就要看了。但是还有一点，这些私企就业的员工非常多，如果大规模的都遣散，会影响就业，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是股份处理。
好的，关于到底前景如何，我们仍然要拭目以待。起底安邦反腐之矛是否指向金融权贵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阿里巴巴撞上红墙，谁更任性？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日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较量很快的偃旗息鼓。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上星期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工商总局会面，双方同意联手打击假货。不过呢，与政府握手言和，并没有让一度生存云端的阿里巴巴呢止跌回升。阿里巴巴集团因为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连日以来呢，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数百亿美元。那么阿里巴巴从一度腾云驾雾到内外交困，折射出中国豪商巨股怎样的现实呢？阿里巴巴现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哪里？马云与中共谁可以更加任性？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经济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晴莲女士和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尹君生教授。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尹尊生教授，您认为阿里巴巴和中国工商总局为什么会闹出这么一个闹剧出来？
这个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发生在阿里巴巴这个事情上面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在它早期发展的阶段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本身的这个管理有很多问题，另外呢也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盈利，在整个操作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地方，或者是它内部的里面的这个产品的监管质量的控制它上面都没有到位，甚至也许可能呢觉得这不是我管的事情，应该是至于这个客户在网上卖什么东西在买什么东西，这个不我没法管。在这个方面呢就反映了中国在这个网络这个经济里面出现以后，这个监管的这个政策和它的力度都有严重的问题。这个方面还是需要从这个事情上，从各个方面，从政府方面，从这个企业本身来讲，就在这个电子这个经济出现以后啊，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里面我想呢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原来最大的这个易贝这个网络交易平台，它当年出现的问题，这个在1995年成立这个公司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这个美国甚至世界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网络交易的一个点，在这中间也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舞弊的问题，包括在很多交易的产品是违规的。现在当时其中有包括就在网上卖毒品、卖枪支，还有甚至卖这个人体部件，就是人器官和卖人的这种情况，这后来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但是呢，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后来在这方面加大了的管理的力度，同时也强烈也要求这个企业对产品的交易的种类范围和它的性质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然后进行明确的监管，不然这个企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来讲呢，中国这个 整个的法律的这个制定和这个规定执行还都远远没有到位。我认为这次这个工商总局里面的王坚思做的事情本身是对的，就是要了解调查这个企业有没有在有这个不规则的表现，特别是欺诈这个客户的这个表现，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其实会起的引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连锁反应，这其中包括这个在纽约上市这个在美国股民他的反应，和一些在纽约这个证券交易所相关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他们想代表民意进行这个起诉的问题，也包括一些这空投这个公司啊，他们通过这个来这个阿里巴巴股票啊，他能够从中户局巨大利益这种各种力量的这个出现，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他这个政策出现以后会引起的后面后果，不单是在国内的后果，而且是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的后果。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适当的处理的话，阿里巴巴就光是在美国市场面就民事诉讼就可以把它搞垮。在这一点上，从中国政府来讲，也不希望看到中国第一家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落到一个彻底失败的下场。所以这东西呢，还是有一个在它中间互相学习，然后不断提高这个民营企业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倒不觉得是这个马云在挑战政府，或者政府在跟这个马云较劲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呢，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在一个民营企业在它起步阶段，应该怎么样扶持的问题。这里面有很比较复杂的一个利益关系和这个一些这些尺寸的掌握的问题。如果现在民营企业，我到现在我认为马云本人是一个管理奇才，是一个企业很像样的民营企业家。在这种的总体来讲，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让他怎么样能够吸取教训，把他使他的企业经营更加规范。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应该追求的目标。
嗯，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刚才呢，尹教授也谈到，就是中国监管部门对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进行一些这个调查监管的，这个是应该做的。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阿里巴巴和马云事件呢，可以看出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与中国的监管部门，以及呢中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和政府呢与外国市场之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尴尬关系，您怎么解读？
这个三角关系呢，正好是有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马云这个民营公司2012年以后有的红二代背景。工商总局这一次发布白皮书是一种正常监管，但是马云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敢跟工商总局叫板，说他是情绪性监管，还有就是这个是吹黑哨，然后呢还有资格和这个谁呢？工商总局谈判，最后工商总局让步。这个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马云这个公司的背景不一样。这个背景在马云公司呢到美国上市之前，被这个《纽约时报》7月份一篇报道叫做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其中呢谈到中国现任常委和在世的常委子孙共有20多个跟阿里巴巴有这个经济利益关系。那么这个原因是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是2012年那个马云呢也是因为信息不透明，在那个 VIE 这个问题上啊，信息不透明引起当时的大股东雅虎质疑，那么发生了一场争执以后，马云就回购股票。回购股票这个时候呢，帮助他回购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国开行，就是陈云的儿子陈云当行长的国开行。那么当时总共进去的有几家三大投行，一个呢就是国开行，还有一个就是中信，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的新开的一家投资公司。 然后就是其中呢在后面呢又还有温家宝儿子的辛天玉，刘云山儿子刘若飞的投资公司都一下就进去了。那么当时呢回购很快就得到了76亿美元，76亿美元的一半就是国开行出的。然后从此以后阿里巴巴的股权就大大改善，然后改善了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迅猛的发展阶段，然后才有了2014年的上市。那么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一次国内有个误解，说是美国的投资者不解这个政商关系，其实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关于阿里巴巴的这个政商关系，《纽约时报》在美国是最大的报纸之一，当时这么样反复讲，后来在这个马云这个开录影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都被问到。马云呢当时的回答就是，我们唯一的背景就是市场，然后呢就说不要对我们个别股东的身份做过度解读，这都他的原话。但是呢应该说这个背景大家是知道的，但是美国的投资界也知道在中国需要有这种背景，这就是摩根斯丹利要设立那个子女基金，就是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吸收到他们来工作啊的原因。那么就是我先讲到这里。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讨论，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邹先生请讲。
哎哎，你好你好。我注意到这件事情上这马云对这个本期间的一个声明，我认为这个声明就是要求地方保护的一个声明。我的解读是这样，淘宝说我现在是国际化的公司了，我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你抱我的手就是抱中国的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事实上淘宝存不存在就是销售这种假货的问题，这个是不胜枚举的。比如说什么山寨冒充正品啦、翻新冒充新品啦，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淘宝能够成功在美国上市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现在是时候更正这个错误了。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湖南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湖南的江先生现影掉了。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啊，就是那个，我感觉那个工商局只更任性一点儿。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尹教授，刚才您谈到了阿里巴巴在可能在美国可能遇到的法律诉讼的麻烦，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工商总局所谈到的，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工商总局的代表和阿里巴巴的经理举行了一次会议，而且有会议的纪要，其中就谈到了阿里巴巴它的这个淘宝网上可能存在很多假货的问题。现在呢，后来工商总局说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记录，不是一个白皮书，但是美国的一些律师事务所认为，这就显示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有涉嫌这个像他的这个投资者来隐瞒信息，隐瞒受到国家监察部门监察的这么一个信息。你认为这是不是阿里巴巴在美国遇到法律诉讼最大的麻烦？
这点没有错，这个工商总局这个白皮书啊，它是白皮书，但是呢，如果他承认这是白皮书，这就给美国的法律界或者这个集体诉讼这个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明显的违规。这样的话，这就涉及到马云和阿里巴巴对美国的股民进行欺诈的问题。如果这么样的话，那所谓的数量呢，就是确确实实刚才我说了，就可以把这个上市公司彻底给它搞垮。因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在前几年又发生过类似事情，就是做空中国的股票。这种情况如果接着发生的话，这个马云呢可能也很难逃得过去。当然现在的事情啊还只是开始，至于美国的商界律师界还有这些做空的机构，他们采取怎么样的动作，这还是很难弥料。但是中国政府出于这种防范性的这个措施， 否认这个白皮书的地位，这一点上来呢，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的用意。
嗯，好，谢谢尹教授。接下来我想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江先生，你好。湖南江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
嗯，请讲。
我想参与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话题的讨论。现在阿里巴巴能够发展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一个集团的话，它是有放了政府的控制。现在就是阿里巴巴把所有的把中国的这个家属都影响，把中国的这个经济已经搞乱了。很多老百姓下岗了，很多人没有饭吃，他家属的引起社会不公。我希望他阿里巴巴这个他就花钱买账，花钱就是买假，就是买很多的都是的虚假的那个假货。然后就是政府那个征收的时候，这个税收的征收有没有结果了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取消阿里巴巴的那个淘宝网的那个生存的意义。
好，谢谢。谢谢湖南的江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李先生。浙江李先生，你好，在线上吗？
你好。
嗯，请讲。
你好，浙江的。你好，还跟我听吗？
嗯，请讲。
那个主持人好啊，我的意思呢，我呢发表呢是这么说啊，马云本人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他依靠的是官方。江泽民的孙子啊，陈勇的孙子啊，还有李鹏的孙子啊，中国的商人就是官商勾结啊。我的看法呢，还是，就是说呢，工商总局还是较劲，较不过马云。如果工商总局要是较劲，较得过马云的话，如果一旦江泽民死了的话，马云肯定是有问题。就是说，如果工商总局要较不过马云的话，这个较劲，马云呢？如果还是一个赢家的话，这个呢，我想呢，中国的贪污腐化呢，就是说永远会持续下去。就是说，你看习近平的打腐啊，怎么样啊，反腐啊，这个呢，永远会有用。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总而言之，还是这个官商勾结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我想再问问何庆莲女士，就刚才有位山东的邹先生谈到说，阿里巴巴呢，在美国上市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不应该有这个举动。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如果在西方。股票市场上市的话，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与国际规则接轨？
我觉得这位先生谈的呢，我应该说至少同意一半。这里呢确实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马云上市之前，中国有360多家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是从2003年一直到2012年，之间上市的。那么总共1000多家，360多家都被发现有确实的财务欺诈问题。那么美国证监会呢，也要求也想起诉他们，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像这个四大会计事务所，就是负责给他们搞审计的那美国四大会计事务所要求提供资料的时候，那四大会计事务所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法律规定。这些资料不得外泄。那么中国政府也公开声明，这些资料呢是属于国家机密。
是，
这是很荒唐的啊！公司的资料属于国家机密，然后就是按照法律不能提交给美国。
好，总而言之，里头有很多的漏洞。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尹尊生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同时呢，也请您使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播出习近平对西藏政策是否发生变动等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